今天的这段经文，刚才感谢朱勋姐妹跟大家，我们仔细的聆听读了一遍。今天讲到约翰福音的4章1到26节。那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段叙事实际上是从1到42节，我们是讲前段。那么下次我们再分享后段。这样合起来的42节经文是有紧密的关系。今天的这一段是耶稣跟在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他们之间的对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段的时候呢，28节到30节，39到42节是撒玛利亚妇人她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她得救之后，她去做见证，再把这个福音传给了在撒玛利亚的整个村子的人。他们来看耶稣，耶稣跟他们住了几天。整个村子的人都得救了，并且他们宣称他们知道了耶稣真的是救世主。这是后段的信息。那中间还有一段是耶稣在跟门徒解释讲到嫁妆已经成熟了，讲到宣教传福音整个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整段的信息，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基础的部分。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刚才朱云姐妹在跟她念的时候，你可能在听的过程，你会觉得说，好像这话一直在跳，撒玛利亚妇人在一直在换话题。但是耶稣紧紧的跟着，顺着她，不疾不徐的把整个的福音、整个的信息都传达清楚。这是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分享，我们在过程中也可以学习怎么样的传福音。你再仔细的注意一下这一段信息，事实上是约翰福音的2章12节到4章42节，就是这整段是夹在两个神迹中间。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做水变酒，紧接着这段故事讲完之后的下一个神迹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是医治大臣的儿子。在两个迦拿的神迹的中间这一段，讲了很多的事情。如果你回去去思想的话，耶稣从清洁圣殿，说明他就是将来的要指向的圣殿，讲到今天讲到活水，所有的信息。上次我们谈到了，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还谈到了，尼哥底母来跟耶稣讨论的，这些都是要传达约翰福音在20章31节讲的这个主要的信息。20章31节讲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会发现这里头所有的叙事，每一段的故事都是在强调这件事。我们明白，在每个故事里头，耶稣是谁。他的名代表他的本质、他的性质、他的性情、他所做的事。当我们借着这样的相信，我们可以得到生命。你在每一段的叙事里头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来仔细想，上次我们谈到第三章的时候，谈到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这一次是撒玛利亚妇人、井边的妇人跟耶稣的对话是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前面这位是有学问、有权势、受尊敬、是正统的犹太人，受过神学训练，他是犹太人的教师，他是男人，他是工会的一个很高职位的官员。而今天的这一位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影响力，而且是受到大家藐视的人，他对宗教神学知道的并不多。他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在道德上被大家唾弃的人。但是他们俩之间有共同的一个地方，是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位置，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拯救那些自己以为已经认识神的人，他让他们更清楚应该怎么样建立正确的关系。他也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今天这个例子是这位撒加利，这位在这边的这位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根本就不想要找耶稣，是耶稣主动去找她，所以耶稣神也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原来认识福音的经过，我们仔细的回想，这些都是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去要的，是别人来给我们传福音的，是别人让我们听到的，是让我们去，是神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得到重生，让我们转向神，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在今天这一段的信息中间，我们更来思想，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从这段信息了解整个福音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看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谈的今天的主题之一是生命的活水，对应的耶稣是很从这个话题开始，从井边的水谈到生命的活水，而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这个过程中跟耶稣之间的对话，逐渐的明白他要提到的是什么，谈到了我们饮用世间的水是会渴的。喝了还会渴，但是耶稣所带来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生命充满了来自神的泉源，永流不止，直到永生。我们可以跟永生连结。而这里头要强调的是，我们可不可以明白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我们愿意把这个优先次序调整，我们进入领受这个来自神的生命的活水，来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耶稣主动的传福音给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引导他追寻救恩，也明白他的罪，愿意认罪悔改，更教导他在灵和真理中间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敬拜。最后，耶稣启示了，揭示了，他就是那个赐下永生活水的弥赛亚。我们来看今天的讨论啊。不过前面有一个前言，是我们根据前面我们讨论的，我们有一些基础放在中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来自以弗所书的2章8到9节，这是对应在约翰福音的1章12到13节。特别强调的是说，我们常常以为我自己也是一样，想到我自己刚出信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知道我的得救是本乎恩，可是我以为我是以信心回应，我以为是神给我的恩典，我用信心去承接，但是我才明白，在我得到这个信心之前，我其实，在属灵上面是死的，除非圣灵先进入我的心中，浇灌我。这就是在第三章谈到的重生。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人必须要先重生，才得见神的国。神赐给我了这个重生的信心，让我转向神，让我愿意去领受这个恩典。所以约翰福音1章12、13节同样的呼应，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我们就明白说，哦，我会得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信他名，我接待他。但是他下面讲得更清楚，接纳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因为你是你的血缘，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你自己要做什么，也不是从人一生的，不是从你遵循世俗上的一些规则，乃是从神生的。神先重生了我们，我们听到了信息，转向神，信他名，接待他， 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既然不是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要效法耶稣基督，传福音给每个人，是不分种族、社会地位、性别，还有家庭背景。在加拉太书的3章26到28节这么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这是种族，自主的为奴的。你的身份地位或男或女，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我们不只是要传给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亲人。我们也要传给那些我们看不起的人，或我们认为跟我们不同的族类的人。例如，我一位同学，神学院的同学，他也是国内来的，他原来是在华为工作。有一次，华为派他到中东去，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到中东去看到那些的穆斯林的朋友们，他心里就抱着一个心说，这些人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在神学院的时候，他就立志要传福音给穆斯林的这些朋友们。他很努力的学阿拉伯文，他很努力的读回教的各种书信。我们学校也有教导这些怎么样传向穆斯林传教。然后毕业之后，他就迁到了黎巴嫩住了2年，在那边的难民营跟他们学习，他们生活打成一片，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不要把穆斯林就看成是敌对的，把穆斯林看成是像魔鬼一样的，他们也是需要被得救的人。同样的，佛教徒，同样在台湾的传统宗教的，在日本的这种家庭的，或是你看那各样的神社，这些他们都需要福音，都需要我们来传扬福音给他们。这些我们从今天的信息上，我们可以学习到说，耶稣如何向一个根本对福音没有兴趣的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来带他得到了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今天的大纲其实分成5段，每一段都有它宝贵的信息在里头，但是我们不要忘掉，这整个的信息事实上是在4章1到42节，但是我们一段一段来分享。第一段1到9节谈到是神而来的救恩，耶稣主动的向一个怜悯的心，向这位妇人来传福音，他传给他的是生命的活水的应许，10节到15节。这里头强调一个很重要的重心，我们在读到说，福音的中心是我们所信的对象耶稣基督和他要传应许的信息。所以到11节到15节谈到的是所应许的活水，从16节开始到26节是谈到所相信的对象耶稣基督的身份，但是中间夹了一个很重要的是，毫不犹豫的指罪，因为认罪悔改是与神和好的先决条件。耶稣循循善诱，带领他正视到自己的软弱和内心深处的罪，也不妥协，因为人必须先知罪悔改，才能有得救的信心。在撒玛利亚妇人想要转移话题的时候，正转入耶稣要再教导的。当我们有了这个得救的信心，当我们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更要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生活，用心灵看真理。这是下一段的讨论。最后，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你会看刚才讨论这个他们两个之间的谈话，好像一直转，一直转，耶稣跟着他走，跟着他走。但是你会发现，这整段带来一个完整的福音的信息，不仅是我们自己领受到这个福音信息，我们更在中间学习，我们怎么样跟人传福音。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分享。第一段是谈到耶稣怎么样主动的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来传福音。第一节讲到说，主知道 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他自己施洗，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了犹大往加利利去。1到3节谈到，记得我们前面谈到的是上次跟大家分享，还记得吗？我们谈到施洗约翰一样的，有人跟他讲说啊，有那个法利赛人、犹太人想要挑在他们两个之间挑拨离间，因为他们两个都在传施洗悔改的信息，要迎接天国的来临。他们在挑逗中间，施洗约翰主动说：“我离开到别的地方，比较远的地方去施洗。”而且他说：“我看到了福音的传扬，我看到耶稣的名，弥赛亚被称扬显大，他就感到高兴，就像是一个新郎的伴郎。”看到新郎的高兴，伴郎就高兴。而这边是同样，我们看到耶稣是一样的状况。你可以想说，从两面来看，一面耶稣是说他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好像他在跟施洗约翰竞争，不要给法利赛人有一个挑拨离间的借口，所以他在更往远处去，更往北部，往加利利去。从另外一角度，他也可以是说，因为他的知名度渐渐升高，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需要过早的跟法利赛人冲突，因为他的时候未到，所以他在往北部去，就是往这个加利利去。第4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要讲必须经过？这里头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地图的话。从耶稣原来在犹大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北部一点点，犹大地区做传扬福音和施洗的动作。这个地方如果要到加利利，直接的路是经过撒玛利亚，而很多正统的犹太人，因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纯正的混血的犹太人，因为在北国被灭亡之后。犹太在北国的犹太人被掳走，然后留下的跟外地人混血产生的一个混血的一个族类在那里啊，统称为撒玛利亚人。虽然他们也读圣经，但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们不相信后面的部分。所以犹太人本身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他们也不愿意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在这样状况下，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会，如果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的话呢，他们会先往东走，渡过约旦河，从这样往北，再渡过约旦河回到加利利，绕过去。而这边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从两个角度，第一个是直接的过去，这是最快的路；第二个，这个词在圣经里头往往是指到这是一个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我们从这整段故事，我们就明白，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有一个这样的原因，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地。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照这样方式走。他第6节讲到说，耶稣因走路困乏，那时约有五阵，你可以想成说，很多人在讨论。这里的五旬，原文是指第几小时？到底是指犹太人的律法，还是罗马人的律法？但是这边和合本采取的，我们都同意这样的做法，是他走到了那个地方是中午的时候，走路困乏。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头也表示出耶稣基督的人性的部分，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展现出来，他不只是神的儿子，完全的神，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完全的人。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他能在一切事情上面跟我们认同。他会累，他会渴，他会饿，他明白我们各样的软弱，我们的事情，我们各样的需求，在这些上面与我们认同。从第7节到第9节，我们就看到耶稣主动的展开福音的对话，由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注意到这边是一个，又是中午的时候， 通常暗示着他不是跟其他的，通常是一群撒玛利亚夫人一起来打水，而且通常是在早晨或是傍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而这时候他是一个在正午时候来，代表他本身是不愿意或是羞于与他别人一起而来的。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第八节做了一个注释。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这段话也是后面我们说解释，下次要解释一些伏笔。耶稣常常做这些比喻，从一个实际的东西指向属灵的东西，从食物谈到属灵的食物，从水会渴的谈到属灵的活水。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下面加一个注释：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边特别要处理。你会看说，这边讲说，他跟他没有来往，那为什么门徒还进城去买食物？这边谈的没有来往，更明确、更好的翻译是说不共用器皿。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不共用器皿，你可以去跟他买食物、买食品，但是不跟他共用器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洁净的。如果你要跟这位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当然要用到他的打水的工具，也许要用到那个来喝水。所以撒玛利亚夫人说：“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要水喝呢？”他不知道耶稣的身份。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子的身份，任何不洁净的被他接触到都会变成洁净的。他可以去触摸麻风病人，就带来医治。他不知道跟他说话的是创造世界的救主。他也不知道耶稣对每一个人的爱超越了人间的各样的规矩。风俗，可是这个对话就是这么样的开始了。耶稣借着这个水，第一句话就进入了福音的中心。福音的中心是你信的是什么，和你信的对象。所以耶稣回答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两件事。”一个耶稣是谁？一个是耶稣会给你的应许是什么？这是福音的中心。如果你知道，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给了你活水。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知道这福音之前，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不知道福音的恩典是之前，我们还是过我们的生活。但是福音的呼召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就一定会去求，而且你一定会得着。耶稣先把这件事摊在前面，放他那边。那么我们会发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一段10到15节谈的是神的恩赐，也就是谈了神的应许，也就是谈到生命的活水。从后面的那一段16节到26节。谈到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弥赛亚。后面更谈到他是救世主。耶稣先把福音的内容放进来。注意到我们自己，拿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是谈到说你有什么好处，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你。实际上，耶稣回答到的是重要的是回去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和他可以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才会进入我们心中，圣灵进入心中，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妇人在这过程中就回答说：“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哪里得到这个活水？”这很像跟上次谈到的，尼哥底母的一样。尼哥底母谈到耶稣跟他讲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重生有2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从上头来的，一个意义是重来，再生一次。而这位尼哥底母，他想象不出来说，其实 人的改变，第一件事情是神让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转向神。他还是在想说我能做什么，所以他就想成是要回到母亲肚子里头再生一次。他讲到的那个重生，今天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一样，虽然讲的是活水，他还是讲的这个井的水是活水，怎么能够拿到呢？他讲说这个井是我们的祖宗雅各留给我们的，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其实他是指向了耶稣基督是谁。他有点讽刺的意思，说：“你比雅各都还大吗？”耶稣在后面说明：“是的，他是比雅各还大。”但他这边先回答活水的意义，他先跟他讲说：“凡喝这个井水这样的活水的，世俗上的还要再渴。可是喝我所赐的水，喝耶稣所赐的水，永远不渴。”因为他赐的水要在他我们的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样的活水让我们可以跟永生连接起来，让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完全的改变。在旧约的背景中间，活水常常是跟神连接的，跟圣灵连接的。因为在那个环境中间，活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而在圣经里头。你会看到很多的地方，例如你看到耶利米书的2章13节那一段经文的前后，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民说，百姓做了2件恶事，第一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离弃了神啊，比喻为活水的泉源，而自己找一个池子，而这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我们人每个人的本性。我们离开神，我们不要神，神是活水的泉源，但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做的是一个破裂的池子，不能存水的池子。水里头，池子里的水是停滞的水，是呆的水，而神所赐的是永远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的。在圣经里头，旧约一直都有这样的比喻，不管你是看撒迦利亚书、以西结书，都谈到神他的恩典，谈到我们怎样认识神，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的改变，都跟这个活水这个比喻有一个一定的关联。所以旧约把神描述为活水的泉源，那耶稣今天直接就讲到，他就是给这个应许的弥赛亚。他谈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妇人回答15节，前段谈的回答的好像非常的正确。他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如果这句话停到这里，那我们就说啊，你完全清楚了。可是他后面又加一句：“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显然，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有一点点的概念，但是没有完全得到了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讲说，他对耶稣所传的信息，就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觉得有兴趣，但是没有搞清楚本质是什么。他不知道耶稣讲的是属灵的，是人信靠主耶稣之后得到的这个圣灵浇灌的福分。耶稣常常用世界上的物质来比喻这个看不见的。精神的世界，心灵的部分，例如说今天看到的生命的活水，在我们后面再看到的，借着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耶稣讲生命的粮，讲的永生的粮，更讲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代表的意义，这些的生理用这物理的意象，直到这个属灵的意象是常常在约翰福音里头看到，而我们往往。把我们的焦点只在放在世界这个上，这是我们不是说对于传福音的未信者，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我自己一样，我第一个看到是我现在需要的，我的困难，我的挑战。我不是先谈到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不是先想到借由他的力量，借由他的 它对我的改变，我可以面对这个世界，我可以知道怎么样战胜这些挑战。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在上面可以学到，我们也不要笑撒玛利亚妇人怎么听不懂。实际上，我们就算是以为得到福音的人，我们常常也是会这样做的。我们要经过好多次的挑战，很多次的学习，我们才会明白这个先后关系。我们才会明白是先从里面的改变，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正确的面对我们外面的世界，而不是说我们完全忽视外面的世界，我们坐在山里头就没事了。我们还是面对这些挑战，所有的物质的世界、外界世界都是有，但是我们先从内心的改变，我们有一个新的视野、新的力量，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觉得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奥古斯丁在写他忏悔录的时候，他回想他过去的一生，想到他在年轻的时候那些荒诞的一生，最后回到了神的面前。他在忏悔录第一个，他跟神的祷告，他明白了一件事。他在忏悔录讲说：“主啊，你为自己造人，如果我们不能安息在你的怀中，我们的心永远不能安静下来。”这是他的忏悔录中间的最前面的祷告，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先在神的中间。让神进入中间，我们安息在他怀中，我们心才会定下来。这是耶稣要跟撒玛利亚妇人谈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不是那么快的。所以呢，耶稣就挑了下一句话。当他回答了说：“我就不需要搬水。”耶稣就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了。”你会觉得突然又跳了一个题目，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是传福音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必须要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根基是来自远离神、背逆神的这个罪，衍生出来我们生活上的错乱。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前面是一个不错的，是真的。”讲得很委婉，我们讲说是循循善诱，但是要他面对他的软弱，他身处的罪，只有那些我们知道自己是世上的人，我们才有得救的可能性。福音在成为好消息之前，实际上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要让我们看到自己，我们知道自己罪所给我们带来的苦，我们才会尝到福音的甘甜。我们必须要明白，明白我们是走迷了路，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认的，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看自己，认识到我们的问题的根源是我们远离神，不只是远离神，我们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样状况下的痛苦时，我们在神面前悔改，我们才有可能有得救相信的信心，所以耶稣在这边，我们看到传福音的两个关键，一个关键是我们用好好的劝的方式，循循善诱，让人能够正视自己的软弱和内心深处的罪，但是不妥协，让人明白要知罪悔改，得救的信心才会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还会真正的转向神。那这里还带来了另外一个观念，显示出耶稣基督无所不知的完全的神性。他让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明白，跟他讲话的这位不是他原来想象的，只是一个犹太人而已，不是一个比雅各还大的可以给他水的人，更是一个可以指出他过去的生活，而且知道他现在的痛苦和挣扎。他回答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但是好像他又绕了题目，又转弯了。他说：“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拜礼拜，你们倒说我们你们，我们是撒玛利亚人，你们是犹太人，你们礼拜应该是在耶路撒冷。 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神学的故事。他好像说，我也不是不懂啊，可以给你讲一些神学上的那些讨论。殊不知，这正带入了耶稣想要跟他讲的下一个话题。当我们悔改，当我们相信，我们一个得救的信心，我们得到的福音，下一步就是真实的敬拜，有一个真实敬拜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要检讨的。我们常常以为说，哦，恭喜一位新生了，我们最近好多位受洗，我们恭喜，我们感谢神的带领，我们对这些新生的基督徒，我们献上感恩。但是耶稣基督谈到更重要的是，之后你要一个真实的敬拜的生活，是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的，刚好就带入这个话题。所以耶稣说，在21节到23节，耶稣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谈到说，过去不管你们的争论是在这个山，还是在那个山，都要过去了。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拜神，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第二件事情是讲说，告诉他们说，撒玛利亚人，你们对圣经的认知是不完整的，是错误的，因为旧约的圣经从摩西五经一直往下指，直到了先知书，直到历史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将要来的，指向这位弥赛亚的，为弥赛亚做准备的。那说明说，救恩是从犹太人的这个系统出来的。可是它更重要的第三点，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我们常常和本翻成心灵和诚实，你会看到最新的翻译本，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的，都是心灵和真理来拜他。心灵和诚实是正确的，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但更重要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真理来敬拜神。这两件事情是不分的。我们自己的态度是受到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让我们明白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的态度和方法。当耶稣谈到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明说，耶稣把这个问题放开，就像他在他前面第二章时候谈到圣殿的时候，他说：“圣殿，你们现在这个圣殿在做敬拜的这个活动，但是很快的，这个圣殿就要被毁了，而他自己的身体就要取代了圣殿。所以，当我们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如果我们从中文来看，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时候将到是讲到未来，如今就是的，就是讲到现在。而把这两句话能够连在一起的，就是耶稣基督，中心点是耶稣基督。时候将到，指的是他将要做的那个救赎工作。我们通常讲时候未到，时候又未到，到现在到了。那个时候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完成的救赎工作。那个指的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讲的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展开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展开了天国的降临的开始，所以这两件事情，这两个看起来是矛盾的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指的是耶稣基督。当你把你的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这个天国了。所以第24节他讲说，神是个灵，好的翻译应该是神是灵，因为谈到神的属性，神的属性，神是灵，因此拜他的必须，我们说心灵和诚实是从我们自己的态度，和真理是从神的教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有的敬拜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在这个里头，他的交汇点 心灵诚实和真理的交汇点，还是耶稣基督。我们讲说，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我们在诗歌赞美中间，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在我们传讲福音、传讲信息的中间，我们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正确的态度。我们在这样的限制下、这样的教导下面，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耶稣说明了，过去讨论的，不管你是在撒玛利亚人在的拜的地方，或是犹太人拜的地方，将来很快的都要被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取代。开启了一个在灵里、在真理里敬拜的一个新的纪元。我们自己要来做一个这样的检讨：我们得救了，我们受洗了，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做各式各样的敬拜的活动，我们是不是用信心和诚实？我们是不是用真理？我们是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来敬拜，来做一个真实神所喜悦的敬拜？因此，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这里有一个，24节，所以拜他必须，这个必须跟前面的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同样的一个词，谈到的，在这一章谈到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我们今天回头来谈到我们自己啊，谈到我们自己，我们不管我们个人的敬拜，还有教会的敬拜，都是有这样的危机。这个危机是我们不自觉的把圣经上的教导删去了一些，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今天很多的教会的敬拜的活动，它追求的是什么？自我感觉良好，把自己放在中心，把耶稣基督。趴在旁边，好像我们自己敬拜得很快乐，把神放在高处，只是观赏我们，而不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享受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与他之间，我们敬拜他。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敬拜的一个活动，敬拜的一个过程。最后，我们谈到说，谈到耶稣基督。做一个完整的宣告，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完整的。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这是他对于他在撒玛利亚他们所信的摩西五经，对他们所知道的那位先知弥赛亚，他们的了解，他们认知是指摩西之后要再来的那位，他就隐约的知道说这边讲的。应该是指耶稣基督讲的这件事，而耶稣说明明白白的告诉他，这和你说话的人就是他。和合本这样翻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就说：“哦，你说的那个弥赛亚就是我，和你说话就是他。”原文比这个还要更强烈，原文没有这个"他"这个字，原文是我是。我是在旧约里面，是神称呼自己的，叫做我是。所以原文是说我是正在和你说话，不只是讲说你说的弥赛亚就是我，就是他。更重要的是，他说我是，他在宣称他就是与神同等的，他就是神，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我们看了这整段话，你如果数算这26节，耶稣对妇人说了七次的对话，每次妇人也就回答，这次他并没有回答，所以妇人回答也是七次，但是他这里讲述到六次，第七次是六次是向主回答，第七次是他对外，他到撒玛利亚的村庄。去宣称、宣告，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从耶稣基督是一个犹太男人， 到耶稣基督好像比雅各还大，到认识耶稣是先知，到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这是这一段信息可以带给我们的。我们自己在思想，我们谈到反思和回应，我们自己思想说，耶稣在这段对话中间怎么样展示出他的神性、人性和救恩的计划，也就是约翰福音20章31节讲的，但记这些事，叫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信他的名，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每次读一段约翰福音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回想这件事。第二段是让我们思想说，这段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向人传福音。先从说我们不想传福音的人，我们根本就不想跟他接触人，可是耶稣还是主动的去传扬这个福音。下次的分享是谈到借着这样的他的反应，让整个村子的人都得救。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向人传福音。第三段今天传的信息，让我们思想。我们检视自己敬拜的生活，是不是真诚的用心灵、用真理来敬拜神？第四段是让我们来思想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生活上的优先次序？我们思想很多事情是会消逝的，很多事情是想喝了还会再渴，吃了还会再饿的，但是我们先来追寻神所赐生命的活水，进入我们心中，改变我们，让我们重新面对外面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要的这一段信息中的第一段要传达的信息。耶稣主动的传福音给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引导她追寻救恩，并且认罪悔改，教导在灵与真理中真正的敬拜。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赐下永生活水的弥赛亚。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我们再来慢慢的讨论、反思与回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